在晒干草的活上，邻居们经常互相帮助。一个邻居家里有好几个成年的儿子在农场干活，他们就上山去替伯尼尔家照看奶牛，让伯尼尔先生下山把自己家山坡的草割了。伯尼尔先生干完了自己家的活，就会去莫瑞尔家的地里帮忙割草。因为莫瑞尔夫人是个寡妇，吕西安年纪还不够大，没法熟练地使用长柄大镰刀，在这陡峭的山坡上，既不能使用拖拉机，也不能使用割草机，只有用长柄大镰刀顺着地面的起伏收割，割倒的草呈曲线形，一片一片地散在地上，每一片草中都有一大堆花朵。跟在挥舞着长柄大镰刀的男人们身后的是拿着木头耙子的女人和孩子们，忙着把割下的一片片草堆成整齐的堆。那些年幼的小孩子也都拿着小耙子，因为只要能站稳的孩子就能够帮忙平整干草了。爸爸和安妮特需要非常努力的工作，因为他们有很大一片山坡草地，又顾不起帮手。在晴朗和凉爽的清晨，太阳刚刚升起，露珠还挂在花朵上，峡谷中的公鸡刚刚啼叫的时候，他们就起床了。上午的时候，奶奶和达尼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奶奶工作得很缓慢，也很痛苦。达尼根本不工作，因为他无法在架着拐杖的同时挥动耙子，于是他就在一片片割倒的草堆间跳来跳去，或者把自己埋在草堆里。玩累了，他就平躺在干草中，在阳光下伴随着镰刀割草的声音进入睡梦中。伯尼尔先生割完自己家的草地，就去莫瑞尔家的那一小块地上割草，让家人在自家地里收拾割下来的草。莫瑞尔夫人今年稍稍有点着急，担心伯尼尔先生因为打你的事不会再过来帮忙了，但是他过虑了。一天早晨醒来，他从窗户看到伯尼尔先生正光着膀子工作，他的身体随着挥舞镰刀的节奏起伏着。他呼唤吕西安，快点，伯尼尔先生已经在草地里割草了，赶紧出去堆草堆。吕西安睡眼惺忪地拖着脚走进地里，眼看着地上，冲伯尼尔先生低低地说了声早上好。他不想和自己得罪过的人一起干活，于是尽可能躲得远远的。伯尼尔先生也没有和他攀谈的愿望，帮助邻居割草是一回事，但是跟伤害了自己儿子的男孩闲聊则是另外一回事。中午时分，安妮特把父亲的午餐包在手帕里送过来，他也不理吕西安。吕西安看到安妮特走过来，就赶紧一溜烟地跑回屋子里去了。伯尼尔先生用了三天的时间才把莫瑞尔家的草地割完，第三天也正好是割草节的最后一天。吕西安和妈妈、姐姐一起努力工作，要赶在开学之前把地里清理干净。正在这时，安妮特像往常一样拿着小包给爸爸送饭来了。他现在心里很着急，手工竞赛的参赛作品明天必须要交上去了，可凭针毛衣还差一点没有完工。安妮特对自己说，说不定我没办法获得竞赛的优胜了，我多希望自己能够获胜啊，但是即使没能获得优胜也没关系，至少达尼穿上那件毛衣会很帅气的。安妮特把午饭交给了爸爸，在回家的路上，他路过莫瑞尔家房子的正门。天气很热，安妮特觉得口渴了。莫瑞尔家从走廊通往厨房的门大开着，似乎在邀请他。我进去在水龙头上喝口水，安妮特边想边沿着走廊台阶走上去。他很自然地这样做了，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在达尼出事之前，他常在莫瑞尔家的厨房进进出出，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他从走廊上到最高一级台阶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了什么，停下了脚步。 莫瑞尔家的阳台上放着一张小桌子，桌上是一些雕刻工具和木头碎屑，在木头碎屑的中间摆放着一匹小马，四蹄伸展，马鬃飞扬，正在全力奔跑的样子。安妮特在那里站了好几分钟，盯着那件雕刻作品看。她想，这肯定是吕西安的参赛作品。那个骗人的家伙竟然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要参赛，甚至没有告诉别人他会雕刻。这匹马儿雕刻得几乎完美，即使安妮特心里充满了嫉妒，她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这件作品交上去的话，一定能轻松获奖，没有其他作品能够跟这一件相媲美。如果他获了奖，人们就会欣赏夸赞他的作品，也许他们也会开始喜欢他，也许他们都会渐渐忘记他曾经伤害过达尼。还有吕西安要是获胜的话，他就会很开心，他上台领奖的时候一定会把下巴抬到天上去。安妮特可不想看见吕西安兴高采烈的样子，他凭什么这么高兴？他永远都不配再感到快乐。现在如果他帮个小忙，吕西安可就开心不起来了，他来的可真是时候啊。放着木马的桌子和阳台栏杆的高度一样，一阵风吹过，桌上的木屑随风飘了起来。雕刻木马的分量很轻，再强一点的风就能够轻易地把它吹到阳台下面。小马到底是被摔碎的还是被踩碎的，不会有人分辨得出来。安妮特伸出手把木马推倒，它掉在阳台下面的石头上发出清脆的声音。安妮特跳下台阶，又在上面跺了几脚。任何人都可能不小心踩到从阳台栏杆上吹下来的东西。吕西安的马变成了碎片，散在石头地上。安妮特转过身，慢慢地走回了家。但是不知怎么搞的，天空好像不那么明亮了，周围的世界也不像从前那么美丽了。安妮特不知道为什么，云彩并没有把太阳遮挡住啊。不久他就看到了自家的小屋，当他从拐角转过来的时候，达尼看到了他，发出了欢呼声，好像发生了什么非常令人激动和兴奋的事情。假如他和其他小男孩一样健康，就会跑过来迎接他的。但现在达尼只能用力一瘸一拐地跑上山来。安妮特，安妮特，达尼叫喊着，眼睛里面闪烁着光芒。他说，木柴堆里一定有小仙女，我在木柴堆后面盖小屋的时候发现了一只小小的大象，长着长长的鼻子，我又找了找，发现长着驼峰的骆驼，还有长耳朵的兔子，我还找到了奶牛、山羊、老虎和长脖子的长颈鹿。快呀，安妮特，快过来看看他们，简直太美了，除了小仙女还有谁会把他们放在木柴堆里呢？是不是呢？安妮特回答说，我不知道。听起来他很生气。达尼有些惊讶，抬头看着他。听了达尼的好消息，安妮特竟然一点都不高兴。自从达尼圣诞节早上在拖鞋里发现小猫克劳斯以来，这几乎是他遇到过的最美好的事情了。等到姐姐看到那些木刻的小动物，她肯定就会高兴了。安妮特还不知道它们有多漂亮呢。达尼英勇地往前跳过去，有一点上气不接下气，因为安妮特走路的速度要比平常和她一起走路的速度快一些。达尼把姐姐拉到木柴堆，在柴堆后面使劲地翻起来。他端出一块平平的木板，把雕刻好的动物在木板上一个个排好顺序，焦急地看着姐姐。但是让他失望的是，在安妮特的脸上既没有惊讶也没有愉快。安妮特回答说，我想这是别的孩子扔掉的。他心中充满怒火，不管怎么说，这种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这里面也没有一件好东西，你这么大了，不应该再相信仙女这种事了。安妮特转身上了台阶，心中很讨厌自己，他对达尼的态度不好，扫了达尼的兴， 他怎么可以用那样的口吻对他最爱的弟弟说话呢？他到底是怎么了呢？但是在心灵深处，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今天做了一件非常卑鄙、不可告人的事情，让他一想起来，心情就十分沉重。生活中一切光明和喜乐似乎都不存在了。现在他已经无法改变做过的事情，一切也不能重新来过。安妮特跑到楼上的卧室里，扑到床上哭了起来。那天晚上，吕西安从地里往家里跑的时候，心里非常轻松快乐，因为他很努力干活。他身体虽然疲劳，但是他的小马在家里等着他呢。明天他要带着他上学，大家都会知道他雕刻的本事了。他跳上了阳台的台阶，却一动不动地愣在那儿。小马不见了，桌子上只剩下工具和木头碎屑，也许早些回家的妈妈帮他收起来了。他一阵风似的冲进屋子，他喊道：“妈妈，妈妈，你把我的小马放在哪儿了？”妈妈转过来说：“我没有看见啊，你一定把它放在别的地方了。”吕西安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他回答说：“我没有啊，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把它放在桌子上了。哎呀，妈妈，你说可能会在哪儿呢？求你帮我找找吧。”妈妈和吕西安一样热切地盼望他能够获奖，就马上跟他一起出去，到处找了起来。莫瑞尔夫人突然想到了什么，她说：“吕西安，也许他从栏杆上掉下去了，到下面去看看。”于是吕西安跑到阳台下面四处寻找，不过他并没有找太长的时间，因为他很快就发现，那散落在地上的碎片就是他要找的小马。他把碎片捡起来，拿在手中交给妈妈。听到妈妈失望哭泣的声音，姐姐玛丽亚也快步跑了过来。他们两个都站在那里，沮丧地看着木马的碎片。姐姐玛丽亚终于说：“肯定是那只猫干的，我真为你难过，吕西安。你还有别的手工作品能代替小马交上去吗？”妈妈除了“哦，吕西安”，别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但从他的声音里却能听出来，他比儿子还要难过。吕西安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跑进家里看了看墙上的钟。他努力用平稳的声音说：“我要上山去一趟，晚饭不用等我吃。”他跑下台阶，穿过草地朝山上跑去，地里割下来的草还铺在那里，就像一片绿色海洋中起伏的波涛。妈妈一直看着他，满脸难过的表情，直到他消失在森林中。接着妈妈回到屋里，汤锅中也掉进了他的几滴眼泪。他悲伤地自言自语说：“这个孩子遇到的每件事都不顺，难道他一生都会这样吗？”